地方哈，我礼拜一从德国回来啊，那我在过去2个礼拜在欧洲各个地方跟他们传讲信息。那我从科隆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逃离了那个地方的天气，就是那边非常的冷，然后我就说回到家，因为家住在洛杉矶哈，家住在洛杉矶，回到家里面好舒服，然后没想到，没想到，没料到啊，没料到。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有很多没料到的事情。有些没料到事情是好的，有些没料的事情是不好的。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呢，有把握知道明天是怎么样的。我们只不过是相信明天的会怎么样。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我们都活在一个信心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明年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我不是最近了，我是大概在差不多将近10年以前，将近10年以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一个大学同学他跟我是同年的，我们两个人呢是我们的班上最小的，然后呢。他在 IBM 做事，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早一点退休了，退休出来做牧师啊。然后呢，就问他，他就说我还要我混一混在世界上再打打滚，再过一下。然后呢，在刚刚在吃了饭跟我说话，然后得意得不得了，他说："我今天这个礼拜我到什么地方去滑雪，明天到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去滑雪，然后到那个地方去玩，到那个、这个地方去玩。"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事情。然后谈完了以后，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要不要来看看他？"我就去看看他。这是为什么就要看他呢？他就说："原来呢，他去检查身体，发现呢，他患了胰脏癌。"3个月就没了，3个月就没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年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到我们身上，但是你我在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都需要有信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少的把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只能够怎么样呢？尽我的力量呢，努力的做事，好像觉得我努力了以后，我就可以掌控我的未来。但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样的。我这两天跟我爱人在一起，常常在交通，我就说，你知道哈，我们在人生，我们总觉得呢，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的道路呢，是这样走下去的，一直这样走下去的。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个人的人生也好，你看一个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方向也好，或者你去看一些事情也好，事实上的话呢，都是在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上面的哈，变化了以后，改变了那以后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出去开车，一个车祸，我们就改变了。你去到市场，你去买彩券，中了奖了，以后改变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我以后，我现在想到的，我怎么样子做事，我怎么样子做，我以后就好像什么，一个直线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这样，慢慢的度过去。在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是在几件特别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所改变，然后改变了我们以后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结了婚的人，刚刚在结婚，我们还没有孩子。当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心里想，我们以后的日子就这样子过了。但是你等要有孩子了以后，天翻地覆。连爸爸妈妈来了以后，跟着一起吃苦。 对不对？啊啊哈，我们，你如果稍微能够知道一点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掌控，我们能够控制是什么，我们不需要，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不知道我的能够有多少的把握，我明天会怎样。但是我们刚唱的一首诗歌，是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是在十字架上面受死了以后埋葬了，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当他在复活的时候的话，这告诉我什么事情呢？告诉我死亡不是一件事情的终点，不是一个人生的终点。我不知道大家怕不怕死，多少人不怕死的请举手。我告诉你，你话是这么讲，你如果到了医院里面去，你看了，那医生告诉你患了癌症，是什么？晴天霹雳。我不要讲你自己，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什么人患那个癌症的时候，没听了以后，我们都怎么样？都会紧张，同意不同意？所以你到教会里面去，你如果看见开始放主日学啊，讲摩西五经，讲耶稣基督生平，讲耶稣基督讲道这些的话呢，主日学没有几个人去，你要去开一班啊，这个怎么样子？叫做什么？他们有一个人讲的，说是无毒一身轻，那就教会里面讲营养学，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怎么样子看营养，旧约里面营养的道理。一开你就看见什么，全部人呢就涌去了。你不需要去，对吧，去说服他们，你不需要去跟他们去讲，说是你要来，他就你不请自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潜意识在我们后面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怎么样愿意活在今生。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看，你的今生辛苦不辛苦？但是你还是要怎么样，虽然辛苦，还是暂时让我怎么样享受一下这世界上的辛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这是我们到底，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经常说一句话，我常常我们去传福音的人家，我们都要去说服人家，说是你这个信仰是真的，去说服人家。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信仰是没有办法说服人家的，是莫名其妙的道理。我跟你讲，说是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我们刚唱的，你信不信？你怎么去说服一个还没有信的人说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可以吗？有人来一个姐妹说是我童女怀孕，你说相信他不相信他？大概我常常没有来，我这种笑话他就不敢笑了呢。对，现在你不做长老了，你就可以这样笑了。那你看我们的王长老就不肯笑。一个姐妹来了，说我童女怀孕，肚子大了，我童女怀孕，我不会相信她的。我不会相信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不相信？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
相信。
你看，你有没有？你左想右想，不敢讲了。相不相信？
相信。
你看，还没有马姐就不肯讲。你信主多少年了？ 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同龄还原所生？
相信。
能不能够证明？是不是迷信？没有办法证明的是就是迷信嘛。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立场，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有立场，他立场是什么？没有神。你问他，你能够证明吗？你能够证明没有神吗？他也不能够证明，也是什么呀？迷信。他也是迷信。如果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就是迷信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在迷信。我在说耶稣基督死了三天以后复活，能不能够证明？信不信？你看没几个人说话，所以我们传福音传不出去，因为你要去卖一个东西，你自己都不相信，人家怎么样，会不会买？我姓王，我叫老王，老王卖瓜就怎么样，自卖就自夸。你们传福音，什么叫福音？好消息，你去跟人家传好消息，人家听不会不会去？我记得我在这里面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我在巴黎去跟人家传，去跟人家带一个退休会，那天呢中午的时候呢，他们传道人带我到一个地方去吃一个炸酱面。我有没有听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嘛？哎呀，这么好的故事不告诉你们。他一个地方呢是手拉面，然后呢是拌这个炸酱，那个酱拌得真好，那个很又不腻也很清，然后呢又香，然后拌了以后呢吃了到了嘴里面的话呢很入口啊，很入口。那个油呢是呢不是那么腻的，但是呢很清晰的，然后呢吃了嘴巴里面呢真是很有味道。你们有没有在咽口水？有没有？这叫好消息。你传福音如果这样子传的话呢，人家会不会去信？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话呢，杨长老他说以为我不传福音，他认为我反对传福音。我告诉你，你不要忘，你不要讲，你我不传不反对传福音，请你不要误会我啊！我这个人到处都传福音，我传福音的，我上次在国内很多的这种大城，香港哈、广州，然后上海、北京，我上车的时候哈。师父不认识，下车就是弟兄。人家看我这副样子，他就是会怎么样？就说这个人就有点不一样，他就问，然后我就跟他说，说完了以后，他说真这么好吗？是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福音呢，最大的福音就是什么？最大的福音就是说一个死亡不能够让我们绝望。我在那时候在巴黎，我就讲完了这个话以后，然后呢那天吃完了以后呢，我就下午呢我就去带他们退休会，等我讲完了以后呢，他们呢教会的就告诉他晚上还要讲课，但是现在你们出去，你们到外面去吃完了以后再回来以后再上课。然后中午的话呢，就完了以后呢，这个我就说传道人说你到哪儿去吃呢？要不要去吃越南面？我说不要，我说还要去吃炸酱面。所以我没去，一进去全是我们教会的人，他们听见了好消息就去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那么宝贵的，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呀？我们的信心都不是十足的信心。我刚刚讲到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是不能够证明的，但是我们却相信。 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怀是这个是死里复活了的，我们也相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不需要被说服的，我们就信了。但是从那样的一个信，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信，我们不一定。因为我们呢，都是科学时代长大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什么无神论长大下来的人，我们是唯物论的观念下来的，是先有物质才有精神，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在这样长大下来的人。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既然没有办法承认，没有办法证明，我信也没有问题。所以当你我在信了有这个神的时候，这个神呢是一个无能的神。我们相信有一个神，但这个神是一个无能的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叫死无变有，但是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怎么样，把它变成了在我们信心里面的把握。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我讲的话。我们也不能够想到的话，耶稣基督是已经死了三天以后复活了，叫死人复活，这个讲可能不可能，简直不可能的。我有一年在纽伦堡，德国的纽伦堡，有一个传道，他还不是牧师，他有一个传道，他是一个灵恩派的。我在他们教会里面去传讲信息，结果有一次的话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大概他还有点相信我，我有点灵恩哈，我事实上不灵恩哈，但是的话呢，我相信我这个人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身上的，我简直是不敢相信。但是的话呢，我不是一个灵恩派的人。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讲，他说这弟兄，他说周弟兄，我们今天到教会到这个医院呢去看一个弟兄好不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先已经去看过这个弟兄了，那我就是往那个他的病房走，他说他不在那里，他去牵我走，结果带我到这方，到我那个他们放死人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啊？不是殡仪馆那个房间，那个等的啊，
停尸间，
到了停尸间里面去，然后他就带到那一关去，然后看着上面那些个名字是他，他说啊，奉主耶稣基督名叫你复活，他真的这样子，我看他头发都站起来了，他也没复活。我们常常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来定，我们说是神啊，我向你祷告了，你祷告了以后呢，你要听我的祷告，但是神却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没有做成，所以我十件事情九件事情我求都不灵，结果的话呢，这个神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去求。我想请问你，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爱不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最亲爱的把他给了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他又是全能的神。这个神呢，又是全能的神，又是爱我的神。对我好的事情他会不会给我？
会
还是不会？不要总是要下春刚回答，说会不会？他会给我。对我不好的事情会不会给我？他是爱我的，他是全能的，如果对我不好，我向他求，他给不给我？他给我是不是害了我？大家懂不懂我说的？所以你我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去想我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我现在向他求这个他就会给我。你在做梦，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对你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一个神学的观念， 在我们自己的神学观念里面去找寻我们的神，但是这个神呢，不能够配合的，不能够把它呢进到我们的神学的观念，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所以因此的话呢，我找不到我想象的神，因此神就不会有能力。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在软弱的信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那我很多年以后到温哥华教会，我讲过这篇道，但是我想呢，那时候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大家的感觉同今天的感觉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感觉，我这可能是错误的哈。我这么多年在这个教会的服侍的话呢，我所说的东西潜移默化的话呢，对大家有一点影响。我也许说自作多情哈，那但是我基本上来，我有这个感受，说大家是有一点影响。所以在有那一点影响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理解这一篇道。这一篇信息是什么？让我们一同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一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好，耶稣在。好，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愿意在这时候特别与我们同在，让这一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活在这世上，能够经历你，在你给我们的一点点的小的信心上面，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长大，能够给我们给力，好叫我们度过余生的日子。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在这里一上来说的，耶稣站在格利沙勒湖边，众人拥挤他。为什么众人要拥挤他？要听他讲道。要听他讲什么道？讲神的道。换句话说，这一群人呢，拥挤他的话呢，知道耶稣基督嘴巴里面说出来的东西是神的道理。 所以这些人来总拥挤他呢，就看到耶稣基督呢，就说这个人呢是说出来的道理的话呢是从神来的道理，同意不同意？他们拥挤他有个目的，就是要听他讲，听他讲，他讲的东西是神的道理，所以这些人要来听他们。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下面就说了，他第二节，他呢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去了，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洗网去了。什么叫做却离开船去洗网去了？这个却字是什么意思？那许多人拥挤耶稣基督要什么呀？要听耶稣基督的话。这个船上人去洗碗去了以后的话呢，却不要去听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这种的连接词是有它的道理的。然后呢，他说有一只船是彼得的，告诉我们这个彼得这个西门呢，要不要去听神的话？要还是不要？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要听神的道不听神的道是在你我的选择。这告诉我们呢，彼得西门彼得呢在这一段故事的前面的话呢，他去洗网去了以后，他不觉得耶稣基督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聚会，你们要来听老周的话，所以要听神的道，有些人却没有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另外的更重要的事。我想请问西门彼得是什么人？他做什么事的？他什么职业的？他打鱼的，他洗网，整夜打鱼，早上洗网，是不是他该做的事儿？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选择里面，我们每一天里面有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我们是业余的去听神的话，因为我们的主业是什么？是去洗网。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显然的话呢是什么当前重要的东西。神的道是我死后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优先次序的选择。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西门彼得的位置的话，这段信息就是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到底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要学什么功课？这叫新生命读经，用于你的生命的观念来读圣经。我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好像西门彼得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呢，你就知道这是第三次的耶稣基督呼召彼得。每一次耶稣彼得都在干嘛？都在打网，都在撒网，都捕网，洗就打鱼。耶稣召他，他就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然后怎么会一次去了以后后来又去一次？这是什么吃回头草？根根一讲我去了，然后根根以后就怎么样？青春就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为浑水滩，我们就又回头了。彼得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那个培灵会完了以后，那个人呼召我们，有没有就站起来？哦，感动感动，我站起来，感动感动，我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来了。那这是我们，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呢，你跟西门彼得是一样的。我从前是怎么样爱主的，现在我是怎么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从彼得没有两样。可是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放在西门彼得的话呢，这篇信息是对你有用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十二的话呢，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呢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讲道。这么多人的话，他就讲神的道。讲完了以后呢，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段圣经没有讲耶稣基督跟众人讲了些什么话，但是这之后呢，就告诉他，我们开船呢到水深之处，我们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从他前面讲话，彼得的回答说，我们整夜打鱼没打着什么，他在想什么？他说，这网下去是会打到鱼吗？他有没有怀疑？他说，我们整夜打鱼没打着什么，他有没有怀疑说这一个网下去会打着鱼吗？他彼得是什么职业的？打鱼的。他说，我们整夜打鱼，告诉我们打鱼是一个白天打鱼还是夜里面打鱼？他是渔夫，渔夫知道什么时候打鱼，对不对？有人告诉你，哎呀，我们知道打鱼的话是夜里面打鱼，我们有这样的外面的知识，不需要。因为在这里面，彼得这是什么？他是渔夫，他说我整夜打鱼，肯定是夜里面打鱼嘛。他夜里面打鱼，白天就怎么样？清早起来就干嘛？洗网去了嘛。他说，我们整夜打鱼没打着什么，夜里面该打鱼的时候没打着，现在大白天能够打着吗？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耶稣基督他的职业是什么？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叫木匠，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今天白天的时候问训力，我的呢手提电脑呢出了问题，我就问他，我说是要不要我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告诉我呢，等于是告诉我，你就别修了，再去买一个吧。啊，我为什么问他？因为他是专家，啊，我不是专家，他是专家。那我是牧师，训练会不会来问我，这个手提电脑怎么修？会不会？彼得是一个牧，是一个打鱼的。耶稣基督说，下网打鱼。你如果是耶稣基督，不是，你如果是西门彼得，耶稣基督跟你这么讲，你会下还是不会下？会还是不会下？你会讲，我会下，啊，因为在我的信心里面，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当然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会有那么样的不敢去跟随神吗？你有没有看见彼得他的挣扎是什么？他的挣扎就是说，我真能够信得过他吗？我整夜打鱼没打着什么，我这个鱼下去我能够信得他吗？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从这两个来讲的话，但字是告诉我下面一个转折，前面他说我就下网，转折的前面是说我心里面想不应该下，听懂我说的吗？所以当你看见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注意这许多转折，你注意这些连接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里面深意来。这个彼得的话呢，有一个怎么样，有个挣扎。 这叫生活的挣扎。你我活在这世上，我们都是没有前后眼的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成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照着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今天要我做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未来我这件事情做了以后未来会有什么现象。就在这个下网打鱼，就是今天也许我告诉你该做这个事，你说我应该做吗？这是人生的选择。在生活当中，你我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我的看法里面去做选择，是在我的信心里面去做选择。我是相信我的看法多呢，还是我相信神的话语多？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十有八九的呢，是相信我自己的经历，多过于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没有经历神。但是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彼得这样的反应，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呢，他从怀疑我不要下网，那个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想请问你，彼得这个网下下去的时候，是十足的信心下下去呢，还是将信将疑的下下去？将信将疑的下下去。弟兄姐妹，圣经是给我们用的，因为我们都是怎么样，将信将疑。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那种十足的信心的，我们都是在摇摇晃晃里面的。我们看我们的事情是怎么样，我们日常的生活是这个样，难道神真正是我把这个放掉，难道是真正是不在我的掌控之下，他就会带领我吗？我不一定的。我们在将信将疑。你怎么知道我说他是将信将疑呢？你再看下去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你没想到，如果他有十足的信心，他会不会准备一个大网下下去？会不会？网险些裂开，网有没有裂开？网裂开了以后，鱼打不打得上来？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彼得，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下网下去的时候，他再也没有料到他可以打上这么多鱼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的经历，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他只经历到说是我白天打鱼是打不着的，所以这一定不会的。但是他下网下去，听了耶稣基督的话，他就下网打鱼，结果什么？圈上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他惊讶不惊讶？他便招呼了他的另外一只船上的，有两只船呢，又招回来了以后怎么样？那船上的装满了两船的鱼，他们也是这样的惊讶。彼得碰到一件事情，他心中有没有一些内疚感？会不会有一些内疚感？该不该信他的？因为神已经呼召过他，耶稣基督已经呼召过他，他也放下来也跟随了他，但是他呢 又回去打鱼去了。呼召了他，他放下来去跟随了他，然后他又放下来去打鱼去了，一次两次三次。现在耶稣基督跟他说了，说向王打鱼，他说我们整夜打鱼没打着什么，现在打能够打着吗？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圈住这么许多鱼以后，他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是谁？你听他怎么说，你听他说，他说西门彼得呢，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他以前叫他什么？拉比、夫子、老师，现在叫他什么？主啊，求你离开我。为什么？他说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软弱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软弱，我们是逃避神的。我们在软弱里面，我们不是来看神，我们不是来跟他相亲，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不要来找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告诉你，我们经常有经验，尤其是我是做牧师的人，我带教会，看见有几个有个弟兄呢，好几个礼拜没来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他就说，哦，周牧师，那我现在光景不好，等我光景好了我就来。这什么意思？他说我光景不好，我不要来。我要来到的时候呢，是我光景好的，是到了神前面的话呢，是要能够怎么样，有头有脸，能够行为很好了，我来到神。错了，就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有没有责怪他？耶稣基督没有责怪他。你看他怎么，耶稣基督怎么说的？西门彼得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同在船都惊讶这一网的来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西门彼得自己的内疚感，他不愿意来到神前面，他是怕神，他说你离开我。但是他说不要怕，他说什么呢？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常常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他让彼得经历了，他打了一船鱼，他的目的不是叫他在这世上得一船鱼，得两船鱼，他要让他知道说，我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供给你日常的生活，你可以打着鱼，我现在给你另外一个活干。我给你另外一个活干，那个活更是你不没有经历的，你也不明白的，你也不知道的。但是既然我招了你，我难道不会对你负责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眼睛就放在我们的一船鱼上面。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神给你的有一个可能的另外一个活？他说你叫得人了，意思就是说你要出去传福音，你要去得人了。我们一般的想法去得人呢，就是什么呀，像这钓鱼似的，一个杆子去一个一个鱼在那儿钓，辛辛苦苦，然后钓了一早晨的鱼都没有打着什么。你是打鱼的人啊， 你就想的就是打鱼就是搁鱼竿上去，但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是鱼是怎么一网一网的。所以不要看小看神，不要小看我们的信仰。在你将信将疑的下面，将你自己去跟随神。他不仅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在你生活当中，他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他给你另外开一个门是你没有想到的，给你有更大的工作。我最近有机会到了中国去，我看到一群人，我简直不能够想象的，他们能够过日子。有一对传道人，他们一家三口在北京，800块人民币一个月。然后这个妻子要去做打工的，要去做钟点工，然后呢还要被人家的抽了服务费，然后就这样子在过。但是你看见在跟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你看不出他们的生活的挣扎。你跟他交谈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的服侍的喜乐。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活得这么辛苦，但是我们得到的喜乐比那许多人比我们富足的人的喜乐不知道多少多多少。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子去服侍的时候，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些人，我就是看到很多很多人，看到这是说是成千的人看着他们。当你看到你走在他们那里，你把你的神的话语讲了以后，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面对这一切事情，让他们的盼望看到。人生的盼望不是在你能够看到的东西上面，你看见他们的人生的，就从他们的那个挣扎里面走出来。你知道这样的福气，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世界上的事情能够让你得到满足的。我们的教会100多人，我们一天到晚呢所管的事情就100多人的事情，但是你也没有看见在整个的世界里面有多少的需要在哪里。你我有没有动一点指头？我们所担忧的是什么？难道我们所担忧的那许多东西是大过那一切你能够从帮助人身上让人家能够得到一些盼望能够跟那样的比吗？神呼召了你们，要你们看见他替你们安排了火，你们可以干他，你们是可以的。你现在对他的信心不是那么大，但是你将信将疑，你摆上，你看 你会不会失掉那么许多？这是这一篇信息的道理，不是看你手中的，不是看你的银行的存款有没有再多一点，是叫你看见在信心里面，你没有看到前面神替你开的江河的道路。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如果神要做成他的事情，他为什么要需要我？我看服侍的一群人，我看你们这些，你们个个能言善道，从国内来的人没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出口成章，尤其从北京来的，出口成章。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看，神用我这样的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讲华丽的言语的人，想想看神可以用你做出多少的事情来。但是你只看到什么呀？看到你明天的这份工，我有没有尽我的责任？你只看见我明天可以赚多少钱，我可以养活我的儿女，叫我的儿女能够有个好日子过。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看，你我怎么活过来的？我们来赤手空拳，如今到了今天，你要需要照顾你的儿女是这样吗？你给他的照顾的无微不至，你们是真正的帮助了他们吗？我最近跟一些95、96年的人在那儿沟通，我再也没想到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沟通。你知道我怎么跟他们沟通起来的吗？我跟他们打游戏，我坐着他们打游戏，然后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人的话呢还可信的，因为我会打游戏。然后跟他们打游戏，打游戏打打以后呢，就跟他们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讲他们的困难，然后再讲圣经里面的道理。你知道人人需要主，这一代代一代，你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人的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现在有理想啊，但你自己想想看，你我的理想是什么？温哥华教会是目的留在这个地方，是为的是什么？但是呢，神也知道我们走不出来，神也知道走不出来，耶稣基督也知道西门彼得走不出来，但他不责怪他，他陪伴他走那一步。他跟西门彼得说，把网下下去。彼得的态度他转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先前是什么？却不要去听神的道。我以前听过了，为什么还要听？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上了船跟他讲，就耶稣基督跟他相交的时候，给了彼得一点点信心，说我可以下网。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神身上，不是那全备的信心，是将信将疑的信心。让我们经历他，让我们祷告。 如果刚刚你们听到这篇信息，读了这段经文，你有感动，你愿意说将你的将信将疑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说我愿意来经历你的信实，你如果愿意，请你举手，然后我替你祷告。请放下，我看见，放下，我看见，放下，我看见，放下，我看见。还有吗？我知道你有挣扎，我知道你手上有很多东西放不下来，这也是西门彼得的东西。西门彼得他重操旧业，因为这是他过日子的事情。我在最后一次，你有感动的请举手，我替你祷告。请放下，我看见，放下，我看见。还有没有？我知道还有，你在挣扎。我不知道神要你在前面为他做什么事情，但是肯定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最后一次，还有没有？亲爱天父，孩子，感谢你，你让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被感动，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将信将疑的信心放在你身上。孩子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实在是不容易的，要走出那我们的信心超过我们信心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他们既然这样愿意，你就满足他们，你让他们经历到来信靠你是不会吃亏的，也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知道前面他们可以成为你怎么样合用的器皿。像你跟彼得说的，你要得人了。天父，孩子将这一群弟兄姐妹全部交在你手中，你帮助他们像你帮助我了一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